这样的苏格拉底跟孔子不同的地方，他是让人与他辩论，让人反驳他，不是教导单方向 one way traffic。 这就是东方教育跟西方教育不同的地方。东方的老师只能讲不能听，东方的学生只能听不可以讲，老师还活着，你不要变，你不要烦，你只能听，因为他是权威，他比你更老，他一定对的，你一反叛你就是开除。所以呢，有谁敢烦我，我一定挖他所有的仓，把他呢长得体无完肤，包括今天台湾政党之间不羞耻的就贬低别的政党的这一种行为都传统。如果你真正爱民，你盼望你的百姓以后学你的样子；如果真正爱学生，你盼望你的学生看你这样堵入别的老师吗？你怎样教导下一代尊师？尊师不是单单尊你而已，因为别人也可以做师。你要人尊你为师，你应当怎样尊人为师？如果人可以贬低你的时候，那你要用真理的原则跟他们讨论，不是用污蔑人格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威信。那我在这里讲的时候，你要好好思想，讲真理的这个原威跟贬低人生的这个攻击是不同的事。因为如果不这样分的话，你又把这句话反过来对付我了。你不是对灵恩派很不客气，好像政党对政党不客气一样吗？你要批评他们？不是的，我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把错误的道理，我对灵恩派的那些人，除非他们真正犯奸淫，我会提，否则我不需要人身攻击，我是对真理要负责，这就是原则。那么这样苏格拉底不怕人跟他辩论，这就苏格拉底感到他需要启发。所以如果你讲出我的错，讲吧，我讲出你的错，你听吧，这样我们从无知开始来研究知。所以在苏格兰没有所谓知为知不知为不知，因为我都不知，所以我们大家因为都不知，我们就开始研究知。所以认知自己的无知才是知识的开始，这是苏格兰的哲学对世界最大的贡献的方法论。问苏格兰的方法论成为全世界继续探讨无穷追求的这个可能的一个根基。所以苏格拉底的伟大是超越了孔子这方面的伟大，因为对孔子挑战的人在那个时代没有构成气候。虽然孔子论到祭祖的事情受过杨子的挑战，但是这个不成为气候，而不成为采购，成为传统，不成为以后教育的一个制度。杨朱说呢，如果我生前不好好养我的父母，死了给他供养许多肉许多的食物，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孔子的祭祖不是当时诸子百家个个都接受的。那这样呢也有辩论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历史中间不成为一个传统。但是孔子的思想以后，苏格拉底在以后差不多一百多年就在这个希腊建立起了以无知为出发点的这种传统呢，就影响了这一个呢柏拉图。所以柏拉图说呢，那个 form 跟 matter 是分开的， form 在 idos 就是在理念界中间，无则 matter 在现实界的中间。所以呢阿里说说不是 idos 跟 matter 这个理念界跟现实界不能分开的。所以结果呢阿里说就把它上下层结合为一体，又变成拉到下面。这样苏格拉底的心灵的重要性到了阿里斯多德就变成比较和物质连在一起的现实的重要性。所以这样又把知识拉到脑不放在心的地方。所以呢这三代的思想家是很伟大的，但他们的缺陷从归正神学的架构看出来是不能逃避的圣经的审判。所以呢希腊哲学最后又把知识跟智慧连在头脑里。所以这样呢到了阿里斯多德以后呢，方法论的研究，演绎法的发展，探讨的精神，细察自然，又变成科学的发展，而人生架构，人生良知，人生正义，心灵伟大的智慧的发挥又没有发展的。所以结果人生哲学不是从柏拉图跟亚里斯多德把它发展下来，是从 Minor Socratic Four Streams 世态的小苏格拉底学派继续发展下去，这样他们就变成不是主流，而主流就在阿里斯多德以后，也慢慢慢慢又变成物质世界。今天的西方伟大的学术都是继承了中世以后所重新发现、重新登台、登上王座阿里斯多德方法论以后的影响，再加上英国的 Francis Bacon 把归纳论又就是演绎法的另外一方面，阿里斯多德发展 deduction， Francis Bacon 发展 induction， 而 induction 的发现、induction 的发明根本不是从 Bacon 开始的。我个人的观察是 subconsciously unconsciously started from Socrates， 苏格拉底无意识或者下意识中已经用了归纳法，不是演绎法。这样的我们看见整个西方经过 medieval 就是中世纪以后所产生的学术界，也就是最先的是巴黎大学，有牛津大学，有剑桥大学，帕杜瓦大学，多洛尼亚大学，普拉哈大学，海德堡大学，这些大学一建立起来以后呢，就接下去把心灵慢慢排挤出去。虽然神学还是最高峰的，但是呢，物质的世界、现实的探讨，从这个物理现象的追求等等，在西方变成最重要的。今天的世界，今天全世界的人类把孩子送去读书的时候是送到西方去，读回来的时候知识增加，心灵没有什么改变。你看到了，这是人类文化的悲剧。我们看见还是掉在以知识为重心，不是以心灵为指挥的人本思想。所以摩西的祷告还是超过一切，求你给我们智慧的心。我刚才提到第一个原则是敬畏上帝，是知识的开始，智慧的开始。苏格拉底认识自己是知识的开端，摩西、大卫、所罗门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这其中的不同的地方，也就是呢，苏格拉底的认识自己是根据什么？他不交代。而圣经说认识自己是根据认识耶和华交代。这样以思想控制感情，以感情控制你的意念跟信誉，这种柏拉图的三个阶层的人生是以智慧的哲学家是最高峰。那么这句话呢，如果你再问他说，那么谁管理你的理性呢？柏拉图就没有话。但是圣经也提到，是的，你应当用心归向耶和华来决定你的思想，你的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所以上帝说，我儿要把你的心归给我，然后呢，你才思想、感情、意志，照着归向上帝的心的方向去决定你的一生。这是整个圣经前后一致贯彻始终的原则。所以到了约翰的时候，耶稣基督很清楚地说：“圣灵来了，要引导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的话。”所以这样，心灵被圣灵引导。那你的心灵思想上帝的话，这样的上帝的话就在你思想中间就引导的工作。柏拉图的思想控制情感，情感控制意念的这个最高峰的是没有更高峰，而基督教的这个三层次的中间最高峰的更高峰是圣灵管理你的思想。阿们。所以呢，回到这里，智慧的心是从敬畏上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的人就认识自己应当怎样安正自己的身份。 The identity of human soul in the universe， 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如果你看见了大卫和所罗门提到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过了差不多一千年以后，苏格拉底所能达到的认识自己是知识的开端。怎样认识自己？你没有办法透过自己认识自己，甚至用今天做比喻，没有一个人到这里参加这一场的聚会是不先照镜子，你就自己讽刺自己， 没有一篇禁止做媒介，我是不能认识自己最基本的外皮，对不对？你连看见自己最表面的这一层皮都没有办法，你一定要透过自己，所以认识自己是不可能。我好几次对人传道，请你信你说，我什么都不信，我信自己。我就笑着，是啊，你平常是信自己，等病了你找医生，对不对？你不能信自己，你信自己到你大病的时候，你就不能信自己，你只能信医生。他说是啊，我就告诉你，信自己是不可能，知自己也不可能。你照镜子就是你讽刺你自己，提醒自己，你没办法认自己。在镜子面前，你只能看见你的外皮，连你皮里面的肉你都看不见。你从 X 光可以看见你的内脏，从来没有办法看见你的心里。所以认知自己的层次是从外到内多层多次的，只有透过耶和华，你才能有正常的良心检查心肠对付。所以箴言告诉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检查人的心肠对付。 The spirit of man is the lantern of God。 圣经早就把这样伟大、这样细腻、这样超越的真理一一记载下。我们平常到底认知发现多少？求主怜悯我们。感谢上，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间，他要知道的不是一件事。如果说苏格拉底说我要知道自己，这是最基本的一件事，奥古斯丁说不是，我不能知道自己，所以我要认知的是两件事。 I want to know GodAnd then know soul。 我要认知神，然后认知按神形象样式照着人的心。我认知神，然后认知己，知神知己是远远超过知己知彼的。知己知彼指的人与人的平线范围，知神知己才在超越宇宙神人之间的关系里面找到你真正的意义。感谢神。第三呢，当你知道了神以后，你能认知自己这件事呢，他又不没有告诉我们怎么知神自己。除了神的启示之外，到了这一个第三个重要的人，就是加尔文的时候，他说的，我认识己的时候，我就看见神在我自己里面，我认识神的时候，看见我自己在神的面。所以我怎样能认识自己，是透过对神的认识。那这些都是人类在最伟大的心灵深处的这个进步，而且这个进步到最高峰的时候，发现原来摩西早就知道。所以呢，这些事呢，我是真正佩服的五体投地，因为我不是随便不听的人，我也不是随便将囫囵吞枣，将一些词句背进去就以为自己很明白的人。我要把这些细细计较深思熟虑，能明白神的道超越的地方在哪里。这一点再讲下去呢，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在神面前认知自己，所以呢，诗篇九十篇之所以能写出七大比喻，看见人是何等的卑微，因为他在神面前看不见。你问苏格拉底你怎么认知自己，他没有回答。你问孔子你怎么知道有一些知有一些不知，本来就是这样，没有回答。你认识摩西，摩西你怎么知道你自己像草像花像梦像叹息像流水像睡觉，你怎么知道这些？因为在永远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世界没有造成以前，你就是上帝。在他的面前，他看千年如一日，我的生命像花像草。他从认识神认识神，这个就解决了所有文化没有办法探讨到没有办法解释的问题。感谢上，我们继续再讲下去。这样的智慧的地是什么呢？认识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你不但知他存在，你不但到他面前相信他、敬拜他、赞美他，你敬畏他，这就是玛利亚所说的：“我心 尊主伟大，我才能临以我救主为乐。尊主伟大的玛利亚，从在我生命我的死亡中间，让基督在我身上造成伟大的保罗，都是懂得怎么叫做敬畏上帝有智慧的。第二个原则，圣经旧约里面智慧的第二个原则是认识至圣者， To know the Holy One, the Most Holy One。 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智慧的第二个原则不是单单敬畏上帝，你认识他是因为怎样的上帝。请你注意，这里不是提认识上帝的圣洁，乃是反过来认识圣洁的上帝。大家说，不是认识上帝的圣洁，是认识圣洁的上帝。你说上帝的圣洁跟圣洁的上帝差不多一样吗？不能的。我不能说我认识某某人的弟子，就我认识有这个弟子的人。认识某某人的弟子只认识这人的一部分，而认识这个人只认识整体。所以认识至圣者是这位上帝是你认识的，透过他的圣洁认识他，而不是单单认识他本性中间一些道德方面的层次其中一方面。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也是良善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是独一的。他有自我本性，有道德本性，有基无本性，有非基无本性。这些本性中间有一条是圣洁，你单单认识这一方面的话，那么你不认识其他方面，你还是不完整认识的。所以认识至圣者是透过最大的圣洁认识他是上帝。在这方面我要再发挥，就是真正的智慧，你不认错谁是上帝。如果你说我有敬畏神，那么回教徒敬畏他的神，基督教徒敬畏他基督教的神，那么那些呢印度教徒敬畏印度教的神，不是一样吗？各宗各派有自己的神，他们敬畏他们的神，不是都有智慧吗？不，这里严肃地告诉我们，那是至圣者，不是那些非尊伪圣的非圣者，是自我本身永恒的至圣的圣者。你认识他才叫做智慧。这样呢就牵涉到谁是上帝的这个大事。认错上帝是最不智的。最近我收到一封信，啼笑皆非。我永远从几十年最尊重的传道人就是你，所以我劝你不要太主观，只为一个宗派做工，你应当出来带领众宗派。我再看一下，为了使我可以继续不断尊重你，我告诉你，请你不要再批评灵恩派。你要知道各派各派都同样存在，在天堂是没有众派。我看了以后我啼笑皆非，为什么？我是不是要继续为了有人尊重我就听他们的话，或者他们应当尊重我听神要我讲的话？应当是哪一样？我不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宗派，我不是反对宗派，宗派的存在有一些历史的因素，也是时代的背景，有一些暂时的需要，不是永恒。是天上没有宗派，但是在天上一定有永恒的真理。好，我因为传的是永恒的真理，所以我把派系中间那些错误的东西讲出来是绝对必须的。这个方面要怎么解释他才明白？他已经50多岁了，可能不一定上帝给他机会明白。我要请他，如果我回信，我要请他以敬畏上帝的心好好思想，不会因为有一个真的 Rolex 工厂加上50个假的 Rolex 工厂，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做 Rolex， 让我们不要批评吧，都是对的，不能。你听清楚了吗？如果不清楚的话，你是不分宗派的，你是很可怜的。现在听清楚，什么叫做合一？真假合一没有这个道理。从神而来从人而来合一没有这个道理。出于上帝的从天上来，也出于人的从人的本性讲是不一样。 你因为有一个人勇敢讲一些与别人不同一方，你认为他主观吗？我判断这个主观的主是主耶稣那个主，照着主的观念讲的就是主观。我看到主要的主是主耶稣那个主，我们做主要的工作，主所要的工作，这就对。所以呢，如果我不对，你告诉我不对在哪里？这句话是耶稣讲的。如果我对，为什么你打我？如果你说我不得讲出来，我绝对是一个接受别人的指责、别人的询问。这四十多年没有轻看过一个诚实、追求真理的人所发的问题。每一次我解答问题，我尽量解得清楚。你对我不满意的地方、不同意的地方，是你的权利。而我是一个有可能有缺点的，我也知道。所以，当你发现我缺点，你点出来的时候，如果你是误会，我可以用圣经的道理给你很清楚的解剖，到最后你知道你的问题是有问题的。啊，我的答案是照圣经的，我只能劝你回头归正到上帝的话，怪异的，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跟今天谈的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今天谈的智慧的问题，而智慧的问题里面第二原则认识什么？至圣者。所以这样的哪一位是上帝？不会因为许多位宣称他是上帝，我就接受上帝有许多位；不会因为五个人对我说他是我爸爸，我就把我的妈妈介绍给五个人，说这个是丈夫，那个也是丈夫，没有这个事。那因为真正的你要敬畏他，真正的是至圣。所以这句话隐藏着什么？从圣洁的本质认知真神。圣洁的本质在最高的境界的那位神是真神，你认识这位最圣洁的神，你是有智慧。今天因为神称为自己是神，不是神也称为自己的神，只要敢称自己是神的，你都去拜他，那你是愚昧，不是智慧。敢称自己是你爸爸，你就认为你是他的孩子呢，你是笨的。只有你母亲对你说那一位是你爸爸，你要相信。甚至你一个男人对说我是你爸爸，你也不一定要相信。但是当你真正的妈妈真正诚实告诉你哪一个是你爸爸，你一定要相信，因为他是真正你的妈妈，讲真话，那么谁是爸爸他可以告诉你。像圣灵把至圣的上帝启示出来的时候，真理的灵以真正的诚实讲出真正的神是圣洁的神，你接受他，你是智慧。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在整个基督教，在整个宗教的历史中间，除了希伯来文化以外，没有渡神论。请你注意听这句话。其实我进到现在进到一段很重要的时间里面，宗教神学的问题， The theology of religion， 除了希伯来文化所带出来的不神观念以外，没有真正对神的信仰。这是希伯来文化对全世界最伟大的贡献。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of the Hebrew culture is monotheistic faith。 其他的不神观念存在，而不神信仰不存在。中国人有没有不神观念？有。我们中国人认为那一个天是超过一切的，天上的上帝是超过一切的，这个观念存在的，但对他的信仰不构成一个系统，因为没有透过启示的真理建立一个对他的信仰的系统。这个对神所启示的真理建立的信仰系统，只有在希伯来文化里面奠定的。以色列，你要听，我是独一的上帝。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希伯来用 Elohim， 不是用单数的，不是用双数的，是用三以上的数目来讲这独一的神。所以是三位一体上，既然三以上，为什么不是四不是五？因为圣在圣在圣在停止在第三次的时候，不再加上去。那位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Here in Israel, your God is the only God, Achid。 the only one God Elohim。 这样在这个启示真理的系统建立起来的多神信仰才是唯一的信。那这位上帝怎么是真神的？凡是被称为神的都是神吗？不是。那因为真正显出最高圣洁的本质的神才是真。所以那一位对你说，你可以娶超过一个太太的人，他自己娶了13个太太，在本质的圣洁方面已经告诉你不对。那一位自以为可以被称为是神的希腊神明，他们是奸淫、酗酒、相杀、殴斗，甚至强咬他这个孩子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那一位我刚才提的你可以娶四个妻子的人，把自己的侄儿的妻子抢过来做自己的妻子。这些神明、这些宗教领袖所传的上帝是圣洁的上帝吗？我告诉你，全本圣经启示的上帝是那位无邪、忌邪、绝对圣洁、最高圣善的神，所以他是上帝。全本圣经所记载的这位神呢，是贯彻始终、痛恨罪恶的上帝，他是上帝。神是圣洁，是至圣者，所以他是神。基督是圣洁的主，所以他以神的本质在人形向人显现，他是神。这样你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你要看到黑暗的阴影，你要看到不义的因素，你要看到邪恶的存在，因为他是圣者。正像天使对玛利亚说，你所要生的那一位是称为至高上帝的儿子，是称为圣者。 You will give birth to the Holy One to be called the Son of the God in the highest。 至高的上帝的儿子是圣者，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样呢，你说西方不是有苏格拉底也是相信一位最高的神吗？苏格拉底的信仰是希伯来诸神信仰的延伸，苏格拉底的信仰是希伯来先知宗教诸神信仰的一个扩张，在这个时代之后产生出来的，所以是受了希伯来信仰的贡献而产生出来的。那么希伯来信仰贡献是不是真正影响了苏格拉底？我相信苏格拉底内心的深处已经有了刚才所讲的那个真理的种子放在里 implanted already。 所以呢，他知道真正的神只有一位。原来苏格拉底曾经敬拜许多的神，这许多的神是希腊神明已经传下来的社会的宗教活动，所以他们有那个酒神叫做 Satyr， 他们有音乐的神叫做 Muse， 他们有美丽的神叫做这个 Venus 或者 Aphrodite， 他们有火的神叫做 Prometheus， 他们还有其他的神，像传一的带领信息的神叫做 Hermes。 那这些希腊神转到罗马的时候，这个 Prometheus 就变成 Mars， 这 Apollo 又变成另外一个神，那么 Cupido 还有这个 Muse 还有这个 Hermes 就变成 Mercury， 那么这个 Theus 就变成 Jupiter。 所以这些转移到罗马帝国的神是从希腊翻转过来的。而希腊的这些神呢，真正是神吗？苏格拉底年轻的时候曾经向一个神明应许献上一只公鸡。苏格拉底的信仰从永恒论来说是受了轮回学的影响，所以他是接受了这个 Pythagorean 的这 reincarnation 的观念。苏格拉底的神明是承继了希腊原有的这些神明的影响，但是苏格拉底死的时候他已经不要这些神明，因为他相信是独一的神。所以苏格拉底最后知道这些神不能成为神，他转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犯太多罪，这些神可以杀人，这些神可以铸地的，这些神可以喝酒滋事，可以犯奸淫抢过别人的太太来做自己的太太，发动情欲的时候不知羞耻的。所以苏格拉底放弃这些神，他认为只有一位神。我相信的圣经是对的，那最圣洁的神 才是真神。所以这位神就可以以最高者的身份讲这句话，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这位神讲这句话被尼采认为是最骄傲的骄傲的最高峰。人如果有骄傲是罪，这位上帝是犯了最骄傲最骄傲的最高峰的罪，因为他竟然敢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尼采就在萨拉图斯特拉 Thus spoke 萨拉图斯特拉这个诗里面呢，用尽讽刺的手臂来侮辱上帝。所以我对林旺杰说，你一生不可以指挥 Thus spoke 萨拉图斯特拉这个音乐，也就是 Richard Strauss 所写的音乐。因为为什么我说你不得这一本书这个诗的背景是对上帝的侮辱，他就失手跟我立的有一生不指挥那一个东西。基督徒是要有骨头有立场的，不是随便的，为了饭碗随便妥协的人是没有戒没有骨气没有自己的自觉的人。求主怜悯我们。萨拉苏斯拉如此说的这个诗里面，他是众神开会的，很像刚才写信给我的众宗派都是一样的，不要管，只要 Rolex 都是以后上天堂的，没有真假的。他的众神开会的时候，开会到一半，其中一个神就站起来对提到的说，除了我以外你们都不是神，骄傲的不得。他讲完这句话之后，其他的神就笑他，哈哈，难道只有你是神？笑到越笑越厉害，越笑越，结果呢笑到神一笑就整天动地了。你笑得整骨整腹，对不对呢？这众神都笑他的时候，天的根基都动摇了，最后他们笑死了，就叫做上帝死了，因为笑死了。文才最大的尼采，尼采的文才是超过所有的人，远远超过毛泽东，毛泽东超过蒋介石。我告诉你，这些文才大的人几句话可以震撼几千万人的心灵。尼采是属于那种在所有哲学家中间用诗词产生最大的震撼力量的，是尼采。你看，连上帝众神都笑死了，笑死了。为什么？因为其中既然有一个神骄傲的这个地步，我是独一的神。如果二加二等于四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四如果是变成一个有位格者，他说除了我以外所有的数目都不是二加二的结果，我才对你们都错，他有没有资格？有资格，因为他是真的，因为二加二本来等于四。你不能因为有留学过德国回来的说二加二等于五，你看他也不多说还是不毕业的。另外一个是二加二等于八，他是耶鲁大学毕业的，因为有这些有学问有知识的人讲二加二等于五等于八等于六等于十二，所以二加二不能单单局限于等于四这个字，你明白了吗？当上帝说我是对的神，他凭什么？我告诉你，就是这句话，凭至圣者的本质。The holy God, the only qualification to call him the only God is his holiness. 最圣洁的上帝是哪一位？是中国人所讲的玄天上帝，是印度人所讲的 Brahma, Vishnu, 希望，是希腊人所讲的 Jupiter, Io, Venus, Mars, Abertitis, 不是那一位绝对祭血完全没有罪的上帝，是对的上帝。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旧约里面智慧的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智慧的第三个原则就是你要远离恶事。你既然敬畏上帝，你既然认识这位至圣的上帝，那你要远离恶事，你才是一方面有信仰，一方面干犯各样上帝的诫律，一方面牵涉各样罪恶的行为，一方面用各样的污秽的卑贱来损害自己人，绝对不是智慧。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多德之所以是希腊 古典哲学最重要的三大代表，至少在这一方面他们的成就是一致。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托特都相信真正的智慧等于真正的美德，所以的那些快乐派的人不择手段只达到目的，这些人永远不能真正保证他们的快乐是在真理的里面。但是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斯托特不能被推翻的伟大的地方，虽然这也是不能被证明的事，因为心灵的事不像头脑纯理性的事可以用物质的范围去做证。这样呢，我们看见智慧的心在他自己的范围里面， The heart of wisdom belongs to its own category, a class of its own, 这是自我成为一个局面，自我成为一个体系，自我成为一个等级的东西，跟知识的头脑是不一样。感谢上，那我怎样才能得到这个智慧的心呢？前面的一句话就点出来啊，前面的这句话是我在两个礼拜以后要讲的，所以这一篇的祷告我需要三堂才讲完，那三堂的结论就要印成一本书出来，好不好？怎么能得到智慧的心呢？数算自己的日子。 Teach me Lord, how should I count my day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heart of wisdom?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你才能得到智慧的心？圣经在这一首比所有最伟大的文化宗教更早好久以前就已经赐下了摩西祷告给人类的这个经文中间呢，是把智慧定位在心上，或是定位在脑子里面。而今天整个西方学术的成就是承继了希腊人对理性的过分崇高的定位，而忽略了心性在人类历史中间影响所带来的后果。我们看见了所谓的学术、所谓的思想、所谓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在西方就是等那些读过书有学术的人。我也许对你们讲过，我有一个学生今年六月会拿到 Boston College 的这个 PhD， 他会回到我们的神学院来教书。这个人曾经在耶鲁大学念这个伦理学的硕士，当他在那里念的时候也就回到我们印尼去。我就问他说，你对你的教授感到如何？他我的教授思想非常非常锋利，他们教学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们的智慧高超过人，学术是举世公认的。那我说呢，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东西？他有许多许多做学问的方法，从他们处理这个学术界不同见解的策略跟他们的方法论我学了很多。那我说你对他们的人格感觉怎么样？他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这四个最好的教授中间有三个把他们的妻子丢掉，另外跟漂亮的学生结婚。所以我说如果是这样，对不起，我对你的教授在学术上可以做你的老师，伦理上他连做你的学生都没有资格。这是今天呢有知识没有智慧的社会所带来的文化的颠簸，文化败笔，这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这些是不但在西方，凡是所谓受西方的学术影响的制度都同样有这样的现象。在台湾大学，那些大学生没有进大学以前，他们的伦理道德可能比毕业以后还更好，因为他有传统的家教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严肃的做人的责任。但是在最高的学府中间所看到的西方别的那些不受约束的，那些以这个感情色情代替或者代替伦理的这个传统的这些风气，使人有了羞书没有良心，有了知识没有智慧。所以呢，所谓这个 Bertrand Russell 所讲的 Our age is great in knowledge but lack in wisdom，实在就是20世纪所带给他们一个祸患，给我们一个真正社会的写照。亲爱的弟兄姊妹，智慧应当定位在哪里呢？ 智慧定位在理性中间吗？这是违背苏格拉底的思想而暂时而且慢慢就在这一个柏拉图特别阿里斯多德以后形成了一个所谓正统的传统带下来的。而苏格拉底本身是注重一些道德的基础，所以无论苏格拉底，无论是阿里斯多德，无论是柏拉图，这三代师生呢，他们都同样相信一个总原则，就是真正的智慧跟真正的道德是有关联的，而真正的道德跟真正的幸福也是有关联的。所以一个智慧人一定是伦理清楚的人，一个伦理清楚的人一定是过一个快乐的生活的人。所以 the true wisdom is equal to true virtue and the true virtue is equal to true happiness。 如果你要真正快乐，你就应当过一个有道德原理的人。你要真正有道德原理，你一定要真正有智慧。虽然如此，我们看见希腊没有真正达到这三个人所盼望达到的这一点，因为他们把这个智慧定位在脑里面，所以结果我们看见许多最有学问的人常常私生活不是很高潮的人，而这些人最有学问而私生活不好的人，他们没办法达到真正人生的幸福。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只有回到上帝的话，人才能找到怎样安定你的心，怎样安置智慧应当有的基础。我应当知道的是自己过于先于我知道我自己之外的一切，因为我自己以外的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就我自己的存在才是超过身外之物的这个本体，而我在我身外之物里面是一个主体，我就把我身外之物当作客体来研究的时候，我研究自然。但是呢，我怎么知道自然？竟然是透过我之所以高过自然，能剖析，能研讨，能归纳，能演绎，能寻索自然的各种现象，在从这些收集的现象中间找出共同性的原理，变成一个知识的传统来教导给下一代。这样呢，知识是从我开始的，那我要知这一切以前，我要先认知自己。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思想 Not to say out on， 你要认知你自己，来用这个做基础去认知你以外的身外之物。这样的话呢，我认知自己才是真正对自然知识的开端。自己是优越于自然，自己是优先于自然，自己是高超于自然。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认识，你怎么能够认识你之外的自然呢？这样认识自己是知识的开端，但是怎么认识自己，苏格拉底没有交代。所以呢，圣经把更基本的思想超越希腊文化最伟大的话语告诉我们，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大家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我怎么能认识耶和华呢？我只能在敬畏他的状态中间可以领受他的启示，明白他的心意。我们的神岂可能把自己随便介绍，把自己随便启示给那些对他不敬畏的人？如果你看见一个人以藐视以轻看的态度来接触你的时候，你绝对不会把你心中最重要的话告诉他，你只能敷衍的寒暄的很表面的讲一些呢不关重要的话，因为这个人没有资格深知你内心深处隐藏的最高的智慧，对不对呢？再来，一个人怎么可能到神面前存着污蔑他藐视他轻看他的态度来明白他内心中间最深最伟大的智慧的启发呢？所以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上帝是认识自己的基础。正像奥古斯丁所说的，我这一生真正要明白的只有两件事， I want to know what is God and who is he. Secondly, I want to know what is soul, what is myself. 我要认识神，认识己，这两件伟大的认知的课题之外，没有什么东西吸引我的。 人家问他说，你不要认识别的吗？他说 No, I do not want to understand others other than God and my own soul. Other than this, I do not have any intention to understand anything else. Nothing else? 他回答说 Yes, absolutely nothing else. 这是知识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我认识神，我认识己，我怎么可以认识神呢？我在自己里面真正去探讨的时候，我发现神的影子已经放在人的里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为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了人，所以这人深处里面已经有了神的影子，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你成为人，你没有办法抹杀，没有办法涂抹神在你心中所栽种的那个神的本质的这个基础的认识，那就是最基本的、最原先的、最根基性的真理的总原则。神是存在的。我问我心灵深处那个里面的一个声音，你知道不知道神在哪里吗？我心灵深处良心告诉我，神是存在的。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的存在决定你的存在。我们心灵深处这个声音是没有人可以压制他的，没有人可以整个把它抹杀掉的。无神论的人是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呢试试看尽他的力量除掉这个声音，结果呢他们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呢像毛泽东这样无神论的人死以前要问 Edgar Snow 两次话，我不久去见上帝，我不久以后会去见他，我要怎么办？他不是随便开玩笑，他是相当严肃的讲这个话语。 Edgar Snow 住在 Kansas City Kansas State， 我曾经在汽车里面经过他的门，有人说这就是他住的房子。当中国跟美国20多年没有邦交的时候，只有一个美国人随时随地可以见毛泽东，可以进到他私人房间里面，就是这个 Edgar Snow。 所以人家说他是 the friend of 毛泽东，他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朋友。这是当美国全国对中国没有好好的印象，没有好好的回应的时候，中国特别开门，中国的毛泽东让他可以随时进到房间的唯一的一个人。虽然后来他的妻子在3、4年以前重回北京的时候大骂中国，他想不到中国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件事情我不必谈了。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毛泽东一生一世想要抹杀的、想要压制的、想要除去的那心灵深处对神存在的见证的良心的声音，他是做不成功的。因为他没有办法除去神是存在的这个良心的印记和良心对神做的见证。照样的 The Brezhnev 他要说，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来好好座谈美国跟苏联这样采取我们的核子武器的话，上帝是不喜悦的。他要念这个话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观念冥冥之中继续不断对人说话，是人没有办法除掉的。但是人继续不断压制压制压制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使自己与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越来越平淡，越来越没有关系。所以呢，上帝的怒气从天降下，要审判那些不义的人，就是行不义、压制真理的人。罗马书1:19，这里中文翻译成抵挡真理。希腊文的意思不是抵挡，是压制 suppress。You try to suppress the truth within you, the truth implanted originally from God in your heart. 在你心灵深处里面，有为神见证的良心，你终身压制不成功，他也没有办法被你除掉，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而造的。所以中国观念里面有天、有神、有天上的主宰，这些的观念、这些的记载都在最伟大的文学巨人的心灵深处里面表露出来， 透过他们的笔写下来，在历史中间教导下来，真正伟大的人一定要承认神是存在的。无神论不过是人类历史中间的一个反革命分子，无神运动是整个人类历史中间的一个反动的一种文化运动。无神论、唯物论不能构成世界最重要的文化主流，只能成为次等文化的一个念流，时时有一些表露。几百年出发生一次重要的这个名牙，也再被消灭掉，对它不是也不可能成为文化的主流。生是存在的，问题你怎样去真正认识它，又怎样去敬畏它，你才能真正得到智慧。因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大家说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这样苏格拉底所停止的地方，就是圣经已经找出出路的一个开始。苏格拉底说认识自己才认识自然，这是知识的开端，他讲到这里就结束了，就静止了，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就圣经说认识上帝敬畏他是智慧的开端，你这个智慧就隐藏着你认识自己的可能。因为创造人的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更是乐意把自己向人显明、向人启示的上帝。所以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以人，人以神，神的你万物之间的这一些的知识的综合叫做神学。这个冗长的定义不是我发明的，这是中国的神学家贾一鸣博士对神道学，也就是神学所下的定义。什么叫做研究神学呢？研究神学就是明白神之所以为神，人之所以为人，神以人，人以神，神人以万物的关系，这一门的学问叫做神学。这是智慧中间最高的智慧，这是知识上面最高的知识，这是透过敬畏神领受他乐意把自己启示给我们的这些真理，才能从其中找出来的一个结论。感谢上帝，
来吧，让我们